弟兄姐妹平安。记得这个教会是1991年成立的哈，那查经班是1985年开始，好像是在1987、1988这几年里面。有一天我从那个 Oakland 上下了班，就去到 Patrick Henry 那一块儿里面去找一个姊妹，找一个当时是慕道友，就去跟他去探访他，去看他去了呢，我就跟他直接了当，我们就谈到福音。那他那天就接受主了，他接受主以后我就回家，因为很晚了，已经很晚了，大概什么6、7点钟这样。那我就记得我上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从 Walton 就往东边开，要回到 Troy 的家里。可是我累得不得了，累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每到一个红灯的时候，我踩住刹车，我就闭起眼睛来，就得休息那几秒钟，就这么样子。哎呀，我就跟主讲，我说怎么搞的，我什么问题啊？那些年很多人信主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有人信主。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说同工中间是开心的不得了，电话就打来打去的，这个高兴啊高兴。那我说那天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可怜的样子啊？那心里面就有一个经文就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从17节开始。路加福音第十章从第十，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哈？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儿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你的本意本是如此。”好，我们就到这里，谢谢。这个经文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几个经文哈，就非常喜欢它。我当时的问题是说，哇，这个鬼都服了，怎么这个是多大的欢喜哈？然后呢，我在想说，耶稣说这个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什么意思呢？后面又讲到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这个名字记录在天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就琢磨这些的。我其实这一些的真正的个意思，我想我到现在也没有能够琢磨清楚啊。不过已经非常的帮助我的服事。就首先啊，他在讲到说这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那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个主差遣了这70个人出去。那段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啊，就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其实这个里面是这个是非常 loaded 的，这个传福音宣教的这些原则。他简单的讲啊，他是说2个2个出去啊，这是真是一个团队啊。神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人是这么的软弱，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而且本来他也并不是把我们造的每一个人都十项全能的，是吧？我们非常有限，那我们彼此就可以补足。 他前还在讲说呢，他说你们在我前面哈，他是其实他们是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方去。其实这些七十个门徒哎，是在主的前面啊，有一个意义上好像也是在为他预备，然后他要去这些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好美哦。嗯，我在想，事实上我在想啊，其实我们今天每一点的服事都在为主预备，是不是预备他自己后来他的国度的这个完全的来到。那还有说呢，去的原因是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门徒说，哎呀，收割还有四个月呢，还早呢。耶稣说，熟了，现在不赶快收就坏了，落在地里面就坏了。所以这个迫切啊，这是迫切啊，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眼睛能够看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不只是看见需要，而且看见他们其实是准备好了的，他就是需要听见，需要看见这个福音行出来，他就能够认识主的啊，要看见啊，这个庄稼是熟了。然后呢，他跟他们说呢，这个要，他说你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子，他是你到谁家，怎么人家怎么招待你，怎么接待你就怎么过。啊，如果他不接待你呢，你就把这个尘土剁下去哈，你就在别的地方去。所以觉得真的说，神在跟他们说的是，我会完完全全的预备你的需要，你的生活上的需要，然后他们完全的靠主，而且很安心的就接受别人啊给他们的预备。另外呢，他这个讲得很好玩，他说在街上啊，你不要停下来问，给人家问安，这好像怎么让我们好像变成一个很没礼貌的人。其实主的意思是到那个地步，假如现在有人受伤，假如现在有人掉到水里，你那还先去跟周围的人都请好安了，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吗？当然不会。这个就是迫切啊，庄稼熟的迫切到这个地步，紧急的做工，不要浪费时间在无谓的客套或者是寒暄上面。然后他说去做什么呢？去医病，他说去，而且去传说这个啊，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其实就是耶稣自己传的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天国近了这些。然后他就说这个接待你的话呢，你他们就蒙福，因为听见这福音接待，当然就蒙福。如果不的话呢，这个福气、这个平安还是留给你们自己的啊！你们就说工作的果效，我们不要去，这个交给神来处理了啊！长得严重的、不接受的，他讲了好多审判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他说是他差遣他们去啊，差遣他们去，而且是说会把这个权柄都赐给他们啊，接受的人是就是会得到永生，不接受的有审判。这个权柄呢，他们等于是代表了神和基督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做工，我们每一位啊服侍主啊有的应该有的心态和认识。那然后呢，就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了。这个门徒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就第十七节，他说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们来想想看，他们那么欢欢喜喜是为什么啊？如果你是他们的话，这个欢欢喜喜是会是什么缘故？一个呢，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你的名，哎，这个因他们认识到说这个鬼服了他们，他们把鬼赶出去了哈。鬼服了他们是因为神，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啊赶出去，这个很属灵的啊，也是很这个很应该有的哈。我想我们服事常常也是会有这种的啊认识。另外说鬼都服了我们啊，是不是在讲这个工作的成果？因为这你看一个布道会开得好哈， 这个做得很好，来了很多人，很多人信主，我们有理由是很，这是鬼都服了我们，我们非常的欢欢喜喜。可是还有一个，那个鬼都服了我们呢、啊。这个我自己一看就心里明白了什么意思。当然是主的荣耀，是主的权柄，是主的得胜啊，是这个国度的开展。嘿，可是是服的是我啊。这样讲当然不是说应该这样子哈、啊，这个不好意思的这样讲。可是我就想，多少时候这件事情还是对我蛮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服事的这个成功，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了成国度的开展，不是为了他的名得荣耀，还是会想到，哎，我还蛮好的，还蛮行的。那耶稣的反应呢，就在下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就是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的这个反应。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里有一个曾看见啊，这里有这个解释，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呢说是这个看见，因为看见这个字是一个过去的时态，就是过去发生的啊，过去的时态。所以有人就说呢，这个是在讲说，嘿，你可别得意忘形哦。这个以前撒旦从这个伊甸园，在撒旦因为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引诱神的子民哈，这样子那个时候已经说了这个他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个时候已经命定了他有这个他要坠落的，那以后他还要完全的堕落这样。不过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因为一直不断的讲欢喜嘛，这个门徒欢欢喜喜，耶稣就跟他说要欢喜啊，可是要为什么更大的欢喜，然后自己到了二十一节，耶稣自己又欢乐起来啊。我可能更觉得说这个可能指的是什么，是一个过去的时态，可是呢是在讲什么，这个耶稣把他们拆出去，他是一直就是在关注着他们，他一直都看着他们的。当你们那个把鬼赶出去的时候，我看着的，我看到，我亲眼目睹到，可是我目睹到的是什么？撒旦从天坠落，还不只是你们把那几个小鬼赶出去，而是这些鬼的头，撒旦从天坠落。所以呢，我看见的不只是说这个撒旦从天坠落，而且呢，他是一个不断还没有完成啊，是过去。这个未完成事，我看见了，可是还没完成的这个事情，到有一天，其实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里边就在讲那个天使长要跟撒旦，就是那个古蛇，就是一直迷惑我们的，一直这个跟这个信徒征战的那一位，要打仗啊，要征战，然后呢，这个撒旦是要被丢到。要丢到无底坑里去，他要真的要受到这个审判。所以耶稣正在讲是说，撒旦啊像闪电一样的闪电啊，又很迅速又很突然的被袭击了。那我下面他讲什么，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他说什么？他说是吗？当然了，我不是跟你说，我猜你出去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给你们这个权柄的。这个大使命里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把这些他说是啊，是啊，所以。我更感觉到的一个是这个耶稣啊，你看他对他的门徒的关怀，这个关注，他没有 没有离，他没有离开他们，这真是他的应许嘛？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他看见，当他们赶出鬼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他们做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而且呢，我很喜欢的，这是一个很及时的一个鼓励啊。他说他让他们知道我跟你们同在的，而且呢。做得好啊，我甚至于感觉到是那个耶稣可能是拍着手给鼓着掌，他说好啊，做得好。还有呢，他就这个在跟他们说，在做，在做，真的权柄是给你看，现在你知道了吗？我说把权柄给你们，是真的给你们，你们再往前走，再往前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哈，嗯。可是不止到这里为止，这个鼓励上，我想我们可以学到这个主的这个榜样哈。我们等一下再往下看，他还有一个下面一句说什么？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然而这边转过来了，转过来呢，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该不该欢喜呢？该嘛，因为他也在称赞他们。可是呢，比较而言呢，这个不重要，这是小事情。要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来欢喜。好，这个是OK， 我再多讲一点这个鼓励的事情啊，就是他第一个，耶稣先讲出先。告诉他们说我是看见的哈，然后他给了他们一个更深的意义。那个更深的意义呢，就是你们看见那个鬼服你们是表面的现象，那我看见根本这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你记不记得主说过一句话，这个赶鬼的事情，他说你要先捆住那个壮士，才能够要先捆住壮士才能够分他的家产。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把这个撒旦，一定是打败撒旦了，才可能把他那些喽啰给打败的。所以呢，他给他们的更深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看见，不要只看见这个眼前小规模的得胜，你们的服事是事实上是属灵国度全面征战的一部分。是这个全面征战，我就在想，其实是你看啊，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每一个礼拜甚至于每一天在忙碌一些的事情，不管是为了准备一个崇拜的聚会啊，多少多少的弟兄姐妹都在这个里面啊，在放进去，每个礼拜放进去，啊，从这个各个部门儿童组英文组这个中文组各个的这个直接服侍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有那些这个打 bulletin 我想我那发现这个一个 bulletin 要出来，一个这个程序单要出来，是有关好多一大串的那个 email 传过来，一大串的人名也有人摆桌子摆椅子，有人要把音响给弄好各种各样的，这几十个人都跟这一个崇拜有关系。那这个事实上呢，这个都是一个，都为什么要有敬拜？我们要敬拜是因为当然是主的命令哈，我们要这个理当把这一天分给他来施讲他。敬拜也是因为我们到了神的殿里，把他放在那个该放的那个高位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放在对的地方啊，我们就从他跟我们同在，他充满这个他自己的殿，让我们就是真实经历到他的同在，是为了这个圣徒的这个建造。可是圣徒建造又是为了什么？建造了圣徒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了，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关心我们，他愿意我们在他里面成长。可是呢，归到最后是什么？是要七十个人要出去，要两个两个要出去传福音。这个建造的最后还是为了要传福音，不然他到最后，他这个大使命，他不会一开始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出去。 先要传福音，信了以后呢，要教导教训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这个最基所有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一个崇拜聚会，这么几十位弟兄姐妹都在忙，其实都是为了神国的建造，最后我们是为了要这些世上的神所爱的能够回到他的家里，能够这个破碎的生命能够再重新被他建立起来，能够享受他，能够像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不管说到哪里，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到在德国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去找学生，去跟他们去买菜，哈，去借他们的地方，去给他们做饭，然后就这样。哎呀，我就做得很开心啊，因为我不是爱做饭的人，可是呢，就因为我这个做饭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是为了传福音啊，那我就做得很开心。啊，每天做自己做同样的菜，自己都做烦了。哎，可是想到别人吃起来很好，哎，那还是好的。后来呢，我很不情愿做的一件是行政的事情。我常常跟人家讲，这个暗地里面哈，跟这个同工们抱怨哈，我说传福音总没犯罪吧？传福音总没犯法吧？那我们就是爱传福音嘛，我去传了嘛，传以后就传那么大，就变成行政工作一大堆，那我们就不得不做行政工作，我就不爱做，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没意思了啊。后来慢慢明白，这个也是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必须有的一部分，那后来就甘心情愿，现在就打电话或者什么什么，我就愿意做哈。那我需要看见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一个它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意义啊，嗯，所以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我想那个这个做得更心甘情愿啊，做得更安全，而且把自己摆在对的地方。哈，那这个对，我要讲的是个摆在对的地方，而且知道我们这个在服侍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撒旦呢、啊，有撒旦在那边窥探着我们。就算我在摆椅子，就算我去接送人来周间的查经。其实这些小小的，因为都是征战的一部分，这些都有撒旦在后面的这个工作，不要小看他。不是只是说开口去传福音的人才受到这个撒旦的这种的这个在旁边的这种这个找机会啊来攻击我们，整个所有的服事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好，那。这个时候我来看看这个耶稣的这个鼓励的这个榜样哈。嗯，我们自己服侍哈、啊，就觉得越来越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需要的是鼓励啊。我们在德国的那些孩子们啊，刚来的时候真是不像样子啊，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呢？有一个小孩。做了那个糖醋排骨哈，啊，这个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国内的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吃这个 spare ribs 啊，那种小排骨，大家都很开心的哈。啊，就做这个，我们茶间必须吃饭的，所以每个礼拜都会，我就会做饭请他们。那次做糖醋排骨一碗在那里，哇，那个这个一个东北的孩子，真高兴，他就这样子吃啊。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就有一点那个气势要一直吃到底的样子啊！就范老师就看呆了，眼睛睁得好大。那个这个这这样子的，可是呢，这个事实上啊，这个那你去指责他吗？去怎么呢？这个孩子，我跟他搞了好多好多年啊，独子嘛，这很多事情他哦，对他传。 他有一次打电话来说，范老师今晚上干什么？范老师说没有什么安排。他说那好，我可不可以来蹭饭？范老师好啊，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吃完饭，快吃完饭，他说了，忍不住了，说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农村里面传福音的经验？哎，我说怎么了？一问他怎么了，就哗，这个大汉子啊，就大哭起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爷爷就不肯信。那我们知道他爷爷已经有咽喉癌，已经到了这个末期的情况了。我说那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跟他说的？他说我跟他说，你看爷爷，我不是上大学了吗？你说是啊。我不是出国了吗？是出国。他说那我信了，你为什么不信？我说了，我说这个是对的，你为什么不信？然后爷爷就呆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自我中心的哈。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要跟爷爷聊天嘛，你要跟他讲话嘛。他说我爷爷愣愣的，不会讲话的。我爸爸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不会讲话的。后来我们再跟他讲，就是你去逗着爷爷说你小时候的事，因为他是爷爷带大的，那个感情有那么深。那我想爷爷这个不能拒绝的哈，讲讲他小时候这个郑恺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本来说要他讲讲爷爷小时候的事情，他说他不会讲的。那我说你要他讲你小时候的事情。好了，这个两个礼拜以后，这个孩子又来了，说要借电话，他的电脑坏了，要借我们的那个座机的。找范老师，刚刚上的电话不久，就找范老师。我说范老师又出去买菜了，每天就是背着那个 IKEA 的那个大袋子就去买菜啊。那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要带爷爷信主，要带爷爷做决志祷告。哇，那我就到电话上，我说爷爷你要干你要什么？你希望什么？那边就大叫，又是个就是个东北人啊，爽爽快快，我要信主，我要做决志祷告，然后就带他信主。那这么一个孩子，后来呢？我说这个郑恺这个大高个子，后来变得温柔的像个羊，像个绵羊一样的了。他能够从自己的软弱里面，他能够看见到别人的。后来这个团契里面弟兄姐妹都有什么，特别是有这种感情上面的这种的事情不能公开谈的，都跑去找他们夫妻两个。那他现在已经做爸爸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鼓励其实是鼓励，这个一路上就是鼓励。我们其实试了好多种方法，发现最好的还是鼓励。那有人说呢，鼓励会不会把人，中国人就不爱鼓励嘛？父母亲就说你把他鼓励了，他更骄傲了，是吧？那么看看耶稣怎么鼓励他们，耶稣对他们的鼓励是怎么？他说，首先一个他是陪伴的。他是陪伴着我们的服侍的，他是看着的哈。他而且他的鼓励呢，他是很实实在在的。他说实实在在，他针对这件事情，鬼服了我。然后呢，他说是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他不但是实在的鼓励他们那件事情，而且呢，把更深的意义给带出来。那我想说，好像假如说吧。假如说我们带孩子去 soccer game， 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了？assist了一球哈，帮了人家，然后那个人踢进去了，那我们怎么鼓励他？或者他自己踢进去了，我们会怎么鼓励？自己踢进去了吧？你怎么鼓励？说哎呀，你好棒啊，你最棒了，真的。可是如果耶稣会怎么讲？他可能会说，哎，你帮了那球，你让这个球就能够进去，我们这个球队就有希望了，我们可以，我们这场可能就赢了，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了？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作战的这个，或者说，假如有人带茶巾吧，我们怎么鼓励啊？带得很好那次哈，完了以后呢， 需要鼓励啊。第一个说是要鼓励的，要及时，而且要及时的鼓励，要关注的啊，要陪伴。那有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好棒哦，你这个思路又清楚，你这个口才又好，你有领导能力，或者怎么样子去把那个大的帽子都摆上去了。可是呢，会不会耶稣会不会是说，如果耶稣在那里，他怎么说？他会不会可能会说，哎，今天这个查经让我在某一件事情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能够更往前走了，或者是很具体的哈。然后呢，看见整个的这个我整个的一个看到这个我就愿意做哪一件服事了，或者什么，看见整个的真正的意义。OK， 这个鼓励哈，耶稣对他们的耶稣对他们的反应第一个是有关注的，是他是较好的，他是鼓励的，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你还有，哎，你这带不错，你以后可以常常带啊。你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啊，这种啊更深的意义点捡出来。然后呢，这个讲到这个更大的欢乐，耶稣跟他们讲，更大的欢乐是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来欢喜。这个名字记录在天上，我想我是会很不足，我没办法讲清楚这个事情啊、这个太多太丰富啊，太美了。不过我们晓得呢，这个名字记录在这个天上啊，是有个背景，在当时呢，进城门呢、就有这个城门口是有一个这个公民册的。那个名册上有的话你就可以进来，没有的话你就不能进来，因为当时都是靠这个城墙来做这个保卫的。那所以呢，如果是进有这个在名册上的话呢，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城的啊，有他的有他的地位，有他的身份，有他权柄的。那这个那我们基督徒呢，或者说这个门徒哈，要怎么样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首先这个其实是当然是讲的救恩了。他这个有一本名册，这个事情在旧约新约都提到，特别是大概我们很熟悉的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他说有一个案卷展开了，但个人就要按个人的行为受审判。这个是最后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就是末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册子打开，还有一本的生命册，一个生命册。生命册呢，这个如果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话呢，就被丢在火湖里，跟撒旦一样的啊，丢在火湖里。所以呢，这个当然是讲到的名字在写在天上，是在讲救恩的事情。那这救恩跟下来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所得的这个，我们所得到的名字写在天上，我们所这个意思不只是一个救恩。其实如果你想这个以弗所书一章里面啊，他说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开始呢？这就如神从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其实神是他的，可以说他最更，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把它推到最早的话，他不是说只是要我们这个什么罪得赦免而已，他的目标是说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为了这个缘故呢，他这个必须洗净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的罪呢，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他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代替我们的罪，用他儿子的血来洗，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这个救恩是这么样跟下来，所以这个我们的名字写在天上哈，是他要我们圣洁，然后呢，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他要我们圣洁，做他的儿女。因为这个缘故，才有耶稣基督这个必须为我们代死的这些事情。好，这样想就更不得了了，不只是逃脱这个死的，逃脱地狱啊，他根本是要把我们 把我们做成他自己的样子，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我们这才能够做他的儿女啊，像他嘛，才能做他儿女。所以这是他一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的名字写在天上啊，常常是说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和福分。那个名分就是包括了这个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这些的哈，那要为了这个来欢喜，所以就是他这边在讲说啊，不是要不然的话，他说不要因为你服事的果效来高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记得吗？有这个耶稣说过啊，他说有人说主啊，到了那天审判的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他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你怎么会不认识我？我靠着奉着你的名赶鬼的，我奉着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的，他说我不认识你，那这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事实上这个服事的果效，或者是说这个鬼能够赶鬼，能够医病哈，甚至于能够讲道，能够带查经，这些都不见得是一定是信徒才做得了的。我这样讲也许有点吓人哈，不过是啊，我们在历史上看见一些的后来非常非常被主重用的那些的仆人，他们在这个真正认识主以前，他们已经在服侍主，可是他们还没有名字写在天上，可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果效嘛，也不见得。那个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为了真心，有人是为了什么的，为了增进啊，为了什么，他说可是福音传开了，所以这个按着这个果效来欢喜或者不欢喜啊，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哈。那这个他也不要用这个来评论一个人是不是属灵啊。我前些时候听到有一位弟兄在讲说好丧气啊，哎呀，他觉得这些年啊，这个是当初是非常的起初的爱心，是非常单纯的服侍主，后来呢就好像越来越老练了，有一点觉得自己在教会的资格越来越老了哈，啊，慢慢的也就服侍就没有意思了，然后后来就，哎呀，就搅到一些事情里面。他说我现在回头来看，好真像一群小孩子打架吵架，他觉得羞愧的不得了，羞愧的不得了。他说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到时候说那个说是主说我不认识你，说不定就有我在里面啊。你说会不会有时候会到这种地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回到神的话来看吗？是不是因为服事没有果效？是不是因为曾经这个真是被撒旦啊，这个整个是属灵的征战吗？被撒旦的这个陷害哈，自己也犯好多的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说那个主会说不认识呢？不是啊，那个认不认识这个主的话很清楚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儿女就是儿女的，这种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既然是从神生的，怎么可能又没有那个生命哈？就这个要分出来，我们要走一个极端，又走另外一个极端啊！不要为了自己这个服事的。服侍好像服侍得很好就得意忘形啊，就把自己看得很高，也不要因为暂时的这个软弱都被过犯所胜，可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救恩，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哈。好，那这边讲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想这个真是要去更多的体会名记录在天上是什么一个丰富的内容啊，可能以弗所书一章里面可能会讲的更多。对我自己说起来，我是他的儿女，我知道他随时是跟我同在，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啊！你看我那次从 Patrick Henry 这个 Walton 的路上开回家的路上啊，主给我 这个经文让我来琢磨。我后来那几年呢，事实上是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很糟糕，很糟糕，到一个地步呢，我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是要下一个决心的，才能够叫自己说要站起来，哦，想办法站起来，站起来。嗯，可是呢，这个要服侍的还是服侍。后来搞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哎呦，啊，不要服侍了，就是不高兴，怎么那么枯燥哈？怎么就是没有喜乐？自己没有喜乐，因为太累，也去看医生啊，什么问题都找不出来。然后就说好吧，我就每一天有人教我说，啊，你那么累啊，那么我就觉得我没价值，我活着，我每天活着，我不晓得在干什么。他说你就每天做一个 task， 越就是小小的 task 做了你就好了。所以我就说每天整理一个抽屉啊，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厨房里一个抽屉，你先整这一个抽屉就好了。过一阵子就那个时候我就很短的时间，可能几个月我就不去啊，拼命去传福音这样。然后来就觉得好没意思哦，然后就体会到一句话，说我的啊什么，我的食物是做成我父的功啊，我懂了那个意思。我现在越来越没力气，是因为我没做工，原来我不做工就没有意义哈，就这样。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就挣扎了。一方面啊，安静下来，很安静了，躺在床上，动不了嘛，躺在那里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了。小说人家说，生理叫什么生理课啊什么，就说这个说人有这个随意肌，有不随意肌，是吧？有一些肌肉是不随意，你自己管不了的，就好像心脏的动啊，这个肠子的蠕动啊，这些。我那个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点不高兴啊，什么还有东西我管不了的。那天躺在床上，哇，觉得幸亏啊，幸亏这个可以不要我管啊，那我哪里有力气去让我这个心脏一直碰碰，对不对？我哪里有力气让我这个血液不停的动啊，这些啊，感谢主，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也来经历到这个，就开始学着感恩了，学着感恩啊，这个啊，那可是呢，还是会这就给我一些快乐哈啊，可是整个说起来很枯干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啊，后来我就想通了，我想我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说。我说我啊，像一颗灰尘，小小的一颗灰尘，又干又小，又没有用哈。可是呢，我这个灰尘呢，是揣在全能者的口袋里的。我把我自己就定位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还是很神奇，还是很高兴啊。那这个呢，就是慢慢的哈，这我想这个是一生之久，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到这一句话，我们名字写在天上的这个意义，那个，我想它代表了整个耶稣基督自己那个生命的那个丰厚，里面的那个爱，里面那个宽容，里面的那个恩慈哈，我们这样子常常宣教，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对我说。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是坐飞机啊，通常都是24个小时才能到那个目的地。而我这个人呢，是本来就不会睡觉，然后呢，在飞机上更不要说了，所以是经常是两天不能睡觉这样子到一个地方。最难的是转机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可以看东西，我虽然不能睡觉，至少我可以有一个寄托的意思吧。可是转飞机一下2-3个小时，哎呀，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做什么好，非常身体非常非常难过。后来我就在想，我就想，哎呀，我说值得吗？值得这样子吗？那时候就想到戴德森到中国，他第一次到中国不晓得多少6个月还是多长的时间，因为要这个船呢，走着。哎呀，我说那还好啊，24个小时跟6个月。 再想想，就是这在这里，就在那个机场，是完全陌生的一个机场，半夜的时间，哎呀，可是呢，主就在我旁边，他就在跟我在一起。这个可能对我说也是那个名字写在天上的一部分啊，他时刻的与我同在。后来我就在想，哎呀，本来不就是只要在一起就好了吗？你最要好的朋友，你不管在一起做什么都好，不讲话也好，很累也好，就这样子，我们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些的安慰啊。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常看到旧约里面，特别是旧约里面，经常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先知啊，很多不同的先知吧，从摩西开始就是提醒他们，不断的提醒他们，当初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一步一步的一件一件的事情提醒他们。诗篇里面也是多得不得了。哎，我怎么又讲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就养成一个习惯，去回想我跟主认识。其实是前跟后的事情，还不止认识主以后的事，认识主以前的事情也去想。从小有，我想我猜我们每一个生的儿女，你去想的话，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你了，是吧？好多的危险是他在暗中帮我们过去的，好多的生命的转折是他早知道他对我们前面的计划是什么，他就在那里带领。所以我就这么样子一个习惯，就一点一点的想，细细的去想，就好像你恋爱的时候哈，就会去努力的去回味一些的事情啊。不，很多人你会不会记得你们当初是在哪里第一次见面的啊，在哪里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样的话啊，这些去想。哎呀，这个发现啊，这个越来越甘甜。我真的发现说啊，怎么会好多事情这么努力去想，以后居然想起来了四五十年以后以前的事情。哦，现在才明白原来当初是这个缘故。我们去了美国教会20年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呢，带我们到德国去宣教以后，那个时候我们要找德国的 contact， 在德东没有中国人的聚会，怎么办呢？结果突然想起来，我们原来那个教会是德裔的教会啊，是 German American Church。哎，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德国东啊？在德东可以给我们介绍，这么来，这种就是好惊喜啊，好多的惊喜。原来他是看见我们，我们每一点的服侍他都看见，我们的失败他看见啊。那这些年里面，我自己可真是经历到很多很多自己的跌倒，自己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嚣张哈，很多事情回头看见当初的那个骄傲，那个嚣张，当初的许多的罪恶，那就感谢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诗篇103篇，讲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以慈悲仁爱为冠冕是给我们啊。这样子，这个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来体会这个名字写在天上。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就问那个发现麻醉剂的那个Sir James Simpson， 问他说，你认为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呢？那这个问的人呢，就期待他的回答是说是讲的哥罗芳啊。结果这个 Simpson 他就回答，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不断的这个发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说首先我们讲到说门徒受差遣哈，他们的欢乐好像包括了他们服事的成绩。 那耶稣的反应是说呢，你自己蒙恩是更大更宝贵的事情。下面呢再很简单的过一下啊，那耶稣自己的榜样，耶稣自己的榜样就在最后这个21节里面。21节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儿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简单的这个讲哈，你像耶稣讲，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这里用的欢乐是那种极大的极度的这个喜快乐，极度的快乐。那他极度的快乐，这个是在他自己的侍奉的生涯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是他要走到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他到处被人家唾弃，到处被人家误会到处被人家瞧不起的时候，事实上是他知道他的门徒都要抛弃他的时候，是他知道再过一下他这个门徒现在70个人出去很得意啊，回来过一些时候呢，有那些门徒又在争谁伟大，在那里争吵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说他就大大的他就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这是圣灵里面的欢乐啊。我想很可能神要教导我们，我们的喜乐是要在圣灵里面的，不是自己服侍的这个成果。还有一个呢，他是为神的旨意成就来欢乐。他说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其实是在，你看门徒刚回来，这个门徒很可爱啊，他们说把能力给了他们，他们就去了，去了他说哇，你看鬼都赶出去了。那这就是这个孩子的样子，就是单纯的信靠这个主会跟他们这个能力啊，主会跟他们同在，信靠这个神的这个全能。他称呼耶稣这个时候称呼他说他的欢乐是向着主的，他说父啊，天地的主，这个父啊，这个里面又是很重的这个意思了，感情了。哎呀，天父，这个在父怀里面他可以安息，虽然自己面对的是这个是死亡，身体的死亡，他面对的是好像表面的完全的失败，可是他能够认识到这个父跟他是在一起的，还有他是全天地的主，又是他重视到注意到这个相信这个是天地的主。然后说你的本意本是如此，这个神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创世以前，这是神的本意啊。神这么做，耶稣就这么高兴啊，这种啊，所以呢，人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欢乐哈，更多可能是应该在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的事情上。假如说一次的什么服事好像不好，好像有一段时间，假如说有一段时间教会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可是呢，神的眼光不会离开我们啊。可能我们等得很着急，可是你会慢慢会看见，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里面，都会有他自己的非常贴切的带领。他可能需要在中间把我们拆毁，拆毁了以后，他开始重建，都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来重建。那这个讲起这个门徒哈，那会讲到门徒也有失败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不是都有人信的，那环境里面有艰险的时候，他说这次门徒出去，他是羊入狼群呢，是你们是像羊到狼群里面一样。那同工里面也有不和睦的时候，后来他们就争谁为大，那甚至于这个同伴啊，有很不争气的时候，很不像样的时候，就像彼得， 你看彼得平常他一直都是带着这些门徒做这个老大的哈，是带着他们的。可是呢，彼得居然他自己说，众人都可以离开你，我绝对不会。他说我可以为你舍命。他果然试了哈，拿那把刀是吧，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我相信他不是想砍耳朵，我相信他就是要为主舍命，为主征战。可是呢，到后来呢，三次我们都啊，三次这样子不认他。那这个是彼得有足够的这个，如果说他把这个都放在成败上，哈，放在自己的这个得失的上面，自己的是不是做得好，是不是是不是完美的上面的话，那他根本不要活了。我觉得很不公平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基敏寺，我们知道一个大教堂，大家一定去看的，上面是一只公鸡，做成一个方向标那样子的一个攻击在上面。我说彼得就这一件事情没有好好做，就把它做了一个历史的记号在那里。其实呢，我在想，是不是其实主要，我想主要来做这个事，他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这个主后来记得吗？这个到复活以后，特别这个彼得又带人去钓鱼去了。那耶稣呢？就在岸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先给他们做了早饭，做好了。看着这群这个渔夫打不到鱼，告诉他们该怎么打鱼啊。他们打了鱼以后，这个再上来就数了100多条的鱼，是不是？那主说来吧，来吃早饭了，已经做好早饭了。现在这个晨曦，他们非常的疲累，非常冷啊的时候，火生了，饭做好了。请他们吃早饭，吃了早饭以后呢，就把彼得带开来了，你记得吗？就我想他是个别谈话哈，带到那个沙滩上去走，去跟他讲，就说彼得，你爱我吗？你记得他问了三次，对不对？你爱我吗？这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一直问，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么想？你说我虽然不好，我虽然这里那里我乱讲话，我也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啊！我说人家不好，就我自己，哎呀，我懊恼的要命。可是真的说一下，你要说我不爱主，不对的，我是爱主的。那彼得就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说，他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说好，对，那你就牧养我的羊。主知道我们就是不完全，我们有的时候期望我们自己是完美的，我才能服侍主。其实主知道，他根本不跟我们计较这些事情。他说好，你爱我，可是你记得啊，就是因为你爱我，你服侍我的，所以呢，我们服侍他，常常去思想他在我身上的爱，在我身上的饶恕。哎呀，我觉得对我说，我这个服侍的动力啊，那个时候主的爱激励我，那个主的爱我怎么体会呢？主的爱对我讲，我更多的是因为我在失败的中间，我在好多失败的中间，我发现他没有说拿出来看，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差，他反而常常是给我遮掉了。有一些经文就活了，就说这爱能够遮盖好多的罪，是不是？真的，我的罪就是我的感恩在这里，我那么差的人，如果人要拿人要看，都我都经不起看的，更经不起我们有的时候啊拿放大镜来看自己。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认罪啊，当然要，我们更不要用这个放大镜去看别人，因为主不是这样子的，主甚至于是为我们遮盖，那就是因为他常常这么样顾念我，这么样的把我啊就像跟那个井边的妇人，他没有在众人面前把他的这个愁给抖出来，他在暗示他，让他知道了就好了，点到就为止了。是因为这样子的爱，这个我想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哈，这个彼得他能够赶来牧羊主的羊。后来那不，彼得当时你记得彼得还说了一句什么话？彼得那耶稣就跟他说，好，你牧养我的羊，可是呢就先跟他说，以后你要为我死的。 那彼得就想，你记得吗？他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那个人怎么样？这个明明是主找彼得个人谈话，这个约翰就不识相哈，他就跟在后面，所以彼得讨厌嘛，这两个人总是在争的，他讨厌。那他怎么样呢？主怎么回答？与你何干？跟你什么事？没你的事，你别管，这是我跟他的事情。我重要的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那后来彼得呢？哦，他说与你何关？然后说你跟从我吧。哎呀，我好喜欢这话，你跟从我吧。我再失败，我再丢人，可是主悦纳我，主看到的是我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他接待我，他愿意我继续，他还居然还信任我，让我继续能够服侍他。所以彼得后来说呢，他说主不是要他牧养他的羊吗？彼得说，这个彼得劝告其他的这个长老们，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完全不提这个服事，不提这个恩赐的大小，不提这个服事的成败，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喜乐，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可能你说我才不是牧长呢，可是事实上你一个家庭小组就是那个牧者了。家庭小组不是叫你请客吃饭，不是说大家这个友情很好，是要你做那个牧者。那可能你接送几个人，你就是那个牧者了。在我们是其实彼此牧羊了，彼此牧羊。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相信彼得在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彼得这么一个粗犷的一个人，他其实好，后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体会神的爱。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如果说我们不断的这一生，我们来默想，来琢磨这个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是什么意思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服事会不管怎么样都会更好自然的，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能够带出他的这个性情来就如果说我们经常的到他的店里面享受他的肥甘，我们到他的乐河里面来取水，我们心里面会有饱足。而且呢，很重要，对我说很重要一点，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必然见光。我们自己的那个盲点，我们自己的那个张扬或者是那个骄傲，就会就会看得见了，就会在他这个接纳我们。在他爱我们这个中间，我们能够看清这一切东西来单单的来享受它。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所以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不要因为服事的成败来欢喜或者是颓丧，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一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没有敌人的，这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不是没有敌人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呢，是单纯的来享受这个我们跟主联合的那个生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兑现我们那个救恩的实际，才能够带出合神心意的这个服事。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那么美好，你愿意托付我们你自己的羊，要我们彼此牧羊，你要我们去寻找王羊，而且你跟我们说你一直在关注我们，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委屈的你都晓得，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罪恶你都看见了。 但是你看中的不是这些，因为能力本来是你来的，庄稼也是属于你的，你自然会做好。但是你要我们定睛在你自己为我们舍身，你把你完全完全的赐给我们，你还愿意我们不只是做你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与你的性情有份，你要我们跟你同在，今天跟你同在，永世里面还跟你同在。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以你为乐，让我们紧紧的跟随，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之中，因为有你我们有喜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